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青，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2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高调肯定李鹏永垂不朽，习近平发出什么信号，李鹏家族巨额财富，纽约时报记者再曝光，揭露什么隐情。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北京独立时评人士吴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共党内政治。中国前总理李鹏本周病逝，中国官方不同寻常的迅速宣布消息，而且在公告中以超高的规格评价李鹏为杰出的革命家和卓越的领导人，赞扬其历史地位永垂不朽。但是在中国民间对于李鹏的评价却大有争议。那么李鹏的去世是否标志着中国一个政治世代的结束？当局给予李鹏最高的赞誉用意何在？李鹏生前曾经对自己在六四和三峡工程中的责任有所推卸，那么他在党内是否承受了难以对外人道的委屈？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从李鹏去世对于中国政治意味着什么谈起。我们知道直接参与六四决策的领导人呢一个个都去世了，那么当时李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杨建立先生，您觉得这是不是标志着一个政治世代的结束？
从时间上来看好像是一个时代结束了，过去了，尤其是李鹏他带有标志性的六四事件，带有他的这个非常深烙印的这个六四事件有关的，他的上代人和他这一代人基本上都走了，没走的影响力也基本上没有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可以说一个时代就结束了。但是李鹏毕竟不是那个时代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所以他的死很难跟人一种想象，就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李鹏这个的确在那个时代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一会儿我们可以讨论。
对，
但是我不认为就是说邓小平这个李鹏还有这两个，这应该是两代人，这两代的政治在中国已经结束没有。仅仅就谈李鹏来讲，李鹏的政治遗产在中国正在延续，他的政治遗产总结出来就三项，第一政治高压，第二滥权，第三贪腐。说这三个政治遗产和李鹏有关的还在中国延续，所以我们很难讲李鹏的这个逝世就是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好的，待会儿我们还会详细的讨论你说到的这几个观点。那么我想接下来请吴强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李鹏去世的这个政治意义。吴强先生，
李鹏去世就像，我的声音这好还好
啊？对，听得到。
我很同意建立刚才的基本的评价。他的逝世在我看起来并不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恰恰相反，八九六四，这个时代过去三十年，应该说现在的政权很大程度上是受益于此，而且在继续下去。这种继续下去，就换句话说，李鹏的政治遗产是什么？刚才建立谈了三点，我想谈继续另外的三点。李鹏身后留下了很多东西，还有一点是他代表着中共培养的技术官僚。这种技术官僚统治真的是在八九之后开始，也就是江泽民、胡锦涛以及之后的人开始。当然我们不能严厉上席是不能算，但是他的这技术官僚的统治是一个时代，是一直会继续下去，这很重要的。其次我们看李鹏他在三峡他的电力系统所做的这些对于90年代和21世纪最早最初十年中国党内的利益集团和派系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某种意义上讲他代表的八九之后的中国党内的这么一个新的派系的一个体系，家族和利益集团派系的一种结合体，这是在他身上完美的体现出来。对这一点当然习政权接手以后有一些反应，比如说把另外的一些派系集团利益集团给消灭掉了，但是总体这个格局应该说是还是会困扰共产党在未来。那第三个我们看李鹏他的除了技术官僚利益集团这两点， 李鹏他在1998年是出任全国人大的委员长，那么坦率的说，他和当时的立法工作也有关。我们也听到很多消息，很多朋友在全国人大工作，那对他的评价似乎比较正面。那么他在最关键的这几年，从1998年到2003年这期间，他所推动制定的一些法律，在中国仍然是起着到目前为止还是很重要的作用，只是这种法治在中国目前来说也面临着一个怀疑和转折点。那么但是也许这点无关紧要，很多人并不愿意真正的，或者说很难来真正评价这一点，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待会儿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好的，待会儿我们再请你谈这方面的细节。好，接下来听听陈伯鸿先生的意见。
这个李鹏去世啊，最大的看点还是这个讣告。这个讣告是很长，而且酝酿了将近一天一夜。这个应该是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所拟的，所主持这个制定的。然后呢，这个习近平拍板。这个讣告出来之后，看的有的是对李鹏顺着说，有的是反着说。比如说这个先说反着说的，这个网民都发现了很多的漏洞，比如说他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说他全世界都知道他是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大家，是中国数一数二的腐败家族。要说他是无产阶级，那13亿人都该去讨饭去了。所以这是一个反讽。另外在结尾的时候说他是坚定支持党同联政建设和反腐败。那如果真的是这样，这个应该是巨大的讽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没有把他的家族给斩下去？前几年山西这个欧案，所有的省委省政府大多数的官调，为他的儿子这个腐败大官，却这个屹立不倒。所以这些都是这个里面所流露出来的反讽。那么里面还有反讽，说到这个1992年邓小平南巡，说李鹏坚决支持邓小平，其实邓小平南巡就是批判。李鹏来李旭老师不做，指的就是他们两个，而且邓小平当时就有意要把这两个拿下，说谁不改革谁下台，说在这个讣告里面就做了颠三倒四的这个黑白颠倒的一个描述。那么另外呢，其他几点呢，关于六四，关于三峡大坝，关于这个腐败是反着说了。这个六四呢是给他做了一个好像是从党内的角度给他这个光辉的定义，认为他是这个平息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这里发出的信息，一方面是习近平当局毫不忌讳反革命暴乱这个说法，另外也对香港局势的一个暗示。但是这一段描述对习近平本身不利，因为这一段王沪宁所写的这段话是说，当时李鹏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支持下，说他团结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然后是坚决的平息动乱，平息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动乱，在打破国家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面简单说来就是说，政治老人联合总理或者政治局其他成员就可以推翻总书记，说这一点对于习近平很不利。就这个副官里面强调了老人政治它这种合法性，实际上当初的老人政治是违宪违章，违反宪法违反党章，但这个副官却大肆强调，眼看北戴河就要开了，政治老人就要汇集了，而这个做出了这么一个这个肯定政治老人的这个说法，这种合理性成立的话，那么就警告习近平将来其中的一个人联合政治老人就可以推翻你。所以我说这个讣告对习近平逻辑上对习近平并不利。
好的，您怎么看待这个中国官方的这个讣告，还有新华社的新闻稿都确实是对李鹏做出极高的评价，您是从中间的遣词造句您看出一些什么样的风向？
我觉得李鹏的讣告没什么特别的，因为这个中共的讣告啊，它是一种有规范化的，就是说什么样的级别在党内这个革命多少年，它是有一个规范式的，它在这规范式里加一些特别的内容。所以李鹏呢，他曾经任过这个中共的第二号人物，总理10年，啊，在总理任内能够善终的还只有他一个啊。当然，温家宝还没死了哈，对吧？那个谁，这个华国锋、赵紫阳都是这个政治上出现了问题。那温家宝、朱镕基现在还活着，现在就是在这个当总理当的这个完全任职没出政治问题，而且又去世了。他是唯一一个，他是做过总理的人，说这个级别，他写讣告只能这样写，只能高度评价，这是肯定的。我觉得是一个八股文，在八股文里边，我们来寻找一些可能特别的东西，只能是这样。他的这个不是最高级别。他比邓小平的、陈云的、这个杨尚昆的、李先念的、邓颖超的都低， 啊，他们是用的伟大，他是用的杰出，大家可以一起仔细去看一下的。他甚至比胡耀邦的那个到那个讣告都要低。这是我认为首先它是规范式的，
嗯，
啊，中共的规范式的。
您看出了不同寻常的地方。
不同寻常的地方，大家在里边寻找就是这个三点，可以说，
嗯，
啊，可以看出一点点我们想寻找的李鹏特别的东西。第一就是六四，
嗯，
对，六四对他的那个评价，我觉得是非常准确的。这讣告里边，的确主要责任不是他负，是邓小平，
嗯，
这个负主要责任。这个老一辈无产革命家政治元老背后，他在前台跳，无非就是个角色，说得很清楚啊。重点是在，邓小平和杨尚昆去世的时候，那几个老人去世的时候，用的是风波对六四这个事件，在这次又用了动乱和暴乱，这是一种新的政治风向，
显示出习近平的定位。
这个是新的政治风向。第二，大家要寻找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是三峡，但三峡。在他讣告里没有直接提出了三峡，只是说他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啊，制定九五计划，然后布局了很多重大的项目的建设，这就等于说一笔而带。说三峡在中共来讲是不愿谈的，而且没有定论的事情，所以他一带而过，这是表现出了现在中央对三峡的态度。另外一个就是对习近平的态度，就是最后一段，
对
核心是不是拥护。但这个也是一个官样文章，这个在毛泽东时代这都是规范式的，你一定要拥护毛主席嘛，不拥护毛主席还行啊。但这个慢慢的，习近平当了这个伟大的核心以后，这种这个八股文又出现了，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如果硬看三点的话，也就这三点，级别上没有突破，没有任何突破。
好，吴湘先生，您是怎么看这个中国官方对于李鹏的评价？
建立刚才都说差不多了，其实我个人也没有更多不一样的看法。这是要强调的是，刚才这种差异，实际上是两种领导人差异。刚才比如说建立谈到伟大的等等等等，都是指的是革命一代的领导人，无论是胡耀邦还是更老的从毛等等到李先念等等，但是李鹏开始，我们注意到，这一批人是代表的是四九年以后的技术官僚。你先不管他的出身是不是红一代等等，但是实际上他是受过舒适的完整的大学教育，然后在技术领域里头很少受到政治运动的风波，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然后在历届的政治运动当中幸存下来，在七九年之后被提拔，成为高层的政治人物。那这个对他的这种评价，在讣告当中是体现出来，而且这种讣告的体现，在这一上讲，我们来理解是一个又红又专的一种关系。三峡也好，或者他以前的电力工作，以及跟八九六四期间他的这种所谓政治立场，那这种明显在塑造一个又红又专的技术官僚统治的形象。那这个是我们从这讣告当中看的，应该是最清楚的。它是对中国目前的干部路线的一个高度的肯定。那这种干部路线，实际上是过去三十年中共市场经济改革当中，某种意义上讲成功的一个原因。那么在未来，我相信他们也是要继续强调这一点。当然，我们还可以有很多解读，比如说，暴乱这个词的使用，其实风波它一开始是使用风波，在这个整个新闻稿当中，然后第二次出现的时候是用暴乱。那么，毫无疑问，我相信，中国高层目前对八九六四的真正的看法，就在暴乱这个词当中体现出来，而且也预示着今年，比如说在谈政治安全的时候，那么它使得其所是。使得其实，那这个时候在今年，要特别是借他的史，借他的这么一个东西来体现今年的中共的政治任务。我相信他的这个死亡，在这一上讲是蛮有趣的。他整个人成为国际形象，当做一个天安门的屠夫，但是在今年死又是被中共当做是最敏感的一个政治安全年，他的死亡，所以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他的。很不幸是被利用。
对，确实是我们知道。那么有的人认为呢，就是陈伯公先生对于六四镇压的这个坚决支持，对于李鹏的这个高度评价，也暗示今天的习近平当局呢，对于今天这个香港这个局面的这个态度，您认为这是不是解读过度，还是说把香港和当初的六四做一个联想？那么中间也从这个讣告中表现出一定的态度，就像刚才吴湘先生说，也是一个所谓政治安全的一个表态，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的确不是解读过度，它是一个一问字斟句酌的一个讣告，这是中共这个当局啊推敲一天一夜之后推敲出来的结果。那么他是在12点晚间啊，11点11分去世，到了第二天新闻联播的时候才发布，将近一天一夜，他们绝对不会多一个字少一个字啊，这个多少段落多少语句都经过讲究的。那么在这里说到平息反革命暴乱，显然是对当下香港的局势有一个影射，因为过了几天啊，中共的一个国防部发言人就说，根据所谓驻军法第三条第三章第十四条，说只要港府需要就可以派解放军维持秩序，显得门槛很低，跟其他这个说法的门槛很高的说法又不一样。事实上这个中英联合这个声明啊文件规定，中共解放军只能是管国这个中共啊，这个主权移交给中共之后，他只是管那个国防和外交，那么香港的其他他都不能这个管。那么所谓的驻军法是中共后来刨出这个基本法出来的一个条款。那么刚才那个吴强提到这个时机啊，我还补充一下，事实上的确是李鹏死的这个时机是非常的微妙，有三个时机，一个时机是60世30周年，这个意思就是说该死了。他吃了30年的人血馒头，这个花天酒地啊，这个腐化堕落啊，荣华富贵一生啊，这个建立在青年学生的血和市民的血上，他的这个晚年，然后整个家族腐败，所以该死了，该走了，说上天要把他收走了。第二个时机就是，实际上7月23号是中共的建党日，中共建党日说的是7月1号，真正的建党是7月23。是第一次开代表大会，是他们实际建党日。那么在建党日前夕，甚至我都怀疑他有没有改一点时间，说7月22号晚间查这个几十分钟的时候死亡，那么可以说对中共这个建党是一个不祥之兆。另外一点，他死在北戴河会议前夕，今年北戴河会前，每年北戴河前夕啊都有很多的斗争，跟中共高层跟政治老人大会聚的时候，那么实际上这个他死对习近平本人不利，因为在政治老人中，习近平是少数支持这个习近平的，坚定支持习近平的。因为去年的7月政变和8月的北戴河会议啊显示，这个大多数的政治老人对习近平、王沪宁搞的个人崇拜、违反党章极度不满，有好多政治老人拍案而起，也导致了当时习近平、王沪宁一度的困境。那么当时呢，这个据体制内传出的消息，李鹏几乎是唯一支持力挺习近平和王沪宁的人，所以由于这么一个这么极左的思想的汇合，所以这个讣告的这个高度评价也可以看出来，所以在北戴河开战对习近平不利。另外我要这个稍微补充一下，就像建立说法，建立说这个讣告中没写了三峡大坝，写了，他是这样写的，原句说李鹏对三峡大三，他不说叫三峡大坝，他叫三峡工程，他李鹏对三峡工程科学民主决策和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实际上这个地方是推卸责任，是在包庇李鹏，从三峡大坝上给他这个卸责。说到科学民主决策，反而是他跟大家一起决策的，是科学的民主的。实际上李鹏在三峡大坝这个是强推的个人政治工程，那么在人大会通过的时候，这个200多票反对，600多票弃权，接近1/3，是通过的案例最低的一个提案，在历史上最低的一个提案强行通过。而且李鹏的一个大话现在这个可以说萦绕耳边，就是1994年在三峡大坝一个开工上，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三峡大坝建成之后，中国2/3的这个人口将享受三峡大坝的电力，而且说居民每分钟用电量将降到每度8分钱。这个大坝现在完全破产，不仅这个覆盖用电量覆盖的这个范围大大小小于他所说的1/3，连1/3都不到，而且现在居民用电平均居民用电是5.2到6.2，工业用电是这个8.5到1.8，而这个外地的民工如果到大城市打工租房，用电是1块钱一度，从来没有任何人享受过8分钱一度，所以这些都是他的这个负资产。
好，谢谢申波公先生。我想杨建立先生，就是我们对照这个官方的这个对他的高度评价，但是我们看到一些非官方的媒体，比如像多维新闻这种，对于李鹏的争议呢，却大肆报道哈。那么多维甚至说呢，说他在六四中是简单粗暴的方式，没有必要的激化了和学生的矛盾。而且他说到这个李鹏日记后来有推卸六四责任的一个痕迹呢，还说到说这不是一个合格政治家的历史觉悟和表现。你怎么看待这个中国官媒和半官媒之间这种对于李鹏这个看法的差异，你觉得是不得到这个官方的许可？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有这个官方背景的半，就是民间那个媒体，
对
啊，有官方背景的民间媒体，它一定要和官方的语言会不一样。如果完全一样了，它就没有市场，它也不能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它。 他也不能够完成他的政治任务，所以他必须和官媒的调子是不一样的。但是讲到几分，这个是要自己掌控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有官方背景的民间媒体会出事的原因，有时掌控不好这个红线在哪里啊，因为他不告诉你，他不
说话。但是李鹏的这个线好像越的非常多，我很难想象他们对其他中国领导人有这样的评论。
你知道这个李鹏啊，
非常罕见。
李鹏这个李小林前几年比较嘚瑟的时候啊，大家评论都非常多。
对，
但我给国内的一个朋友啊，一个商人朋友打电话，我说这个李鹏的女儿李小林是这么嘚瑟，他说啊，李鹏这个家族是这个很少见的，在党内党外都非常厌恶的一个家族。
嗯，
就说明呢，他是有一定的党意和民意的基础的，发这个东西。你把李鹏的这个在六四的角色，你往另外写，那显然是瞎扯的。包括这个讣告，他都不敢太瞎扯，他只不过就是说我定性是这样，李鹏在这里起的是什么作用？如果你定性和共产党的定性不一样，你当然就把李鹏写成一个反面角色了。
嗯，
对啊，李鹏的这个在施政方面的愚蠢和无能，大家都是知道的。在一个家族的腐败也都是知道的。
嗯，
你这个非官方的一个媒体，不管你背景是不是官方的，如果你把它写成另外的故事，你这个就没有生命力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正常。
嗯，好的。再请我们这个吴强先生来跟我们回应一下。我们知道李鹏呢在外面口碑不佳哈，很多人确实就像刚才杨建礼先生说呢，说他不仅是一个平庸无能的总理，而且呢政治上呢人格也很低下。但是中共高层呢也有人为这个李鹏说话，说他为人忠厚，他是勤政等等。而他自己的这个李鹏日记呢，也暗示他在六四和三峡问题上，好像有一些难以道于外人的这个难处。那么有不少人认为李鹏是体制的产物，六四当时如果没有李鹏，也会有张鹏、杨鹏、王鹏。那么您是不是赞成这种看法，吴强先生？陈伯公先生，先听听您的看法。吴强先生那边线路暂时有一点问题。陈伯公先生，
李鹏呢，既是体制的产物呢，也可以说是有体制之外的这个个人因素都有。这个体制上盛产这种极左派、顽固派、强硬派。所维护党的利益，所谓维护党的利益，也就是说准备这个大捞，说李鹏家族腐败、王震家族腐败，那都是跟这个六四镇压有关。六四镇压的一个潜台词就是捍卫这个一党支持、一支持，甚至捍卫这个中共高层的家族利益。那么反对的，那么最后就不仅要降级，像赵子不仅要待遇要降低。关在一个小院子里居住，那个县委县委的待遇，也就是说物资待遇跟你的这个权位挂钩，看你这个跟既得利益站得有多远有多近。所以这个因为当时如果说李鹏呢，这个如果不是总理的话呢，情况会稍微不一样。比如说当初是胡耀邦跟赵紫阳搭配，胡耀邦还没有下台，胡耀邦是总书记，赵紫阳是总理，那么情况会不一样。另外呢，如果说当时1989的事情晚两年，时机不同也会不一样。比如说发生在苏联之后，苏联解体之后，东欧解放之后，那中共内部的这个改革派跟保守派的这个起降升幅也会不一样。那么实际上这个讣告里面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学问。那么在除了这个把六四突出把这个三峡大坝这个诿过之外呢，在这个整个叙述里面讲的是所谓党和国家的这个利益，说他在党和国家的关键时刻起了作用。党和国家就是党和政权，说这个讣告通篇讲的就是维护政权。说他们解说一个东西的时候，他的这个角度和出发点是不一样的，说跟人民是对立的，跟这个文明世界是对立的，跟整个国家和民主是对立的。实际上解说了半天，就他们的逻辑就是共产党怎么样。只要共产党的江山守住了，那他们这个党内就给他自我评价，就共产党的媒体他自己办的一样，说这些评语都他们自说自话而已，跟人民相去甚远。实际上李鹏不仅是刚才建立说的对，不仅没有民意啊，也没有党心，在党内也很孤独。他晚年其实很少人去看他。这次他设了灵堂，他们家设了灵堂之后，灵堂非常冷清，很少人去，人烟稀少，可以说是门庭冷落、门庭冷清、门可落阙，外面站个武警。里边这个家属站了一排，穿黑衣服，戴戴白花，但是去的人都穿得很随便，而且寥寥无几。在这个祭祀簿上只显示两个名字，签名簿上一个显示了习远平，一个显示齐心，就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一个是他的母亲齐心签了两个名。另外还有一个太子党人物刘延东去了，刘延东因为是这个父亲是农业部副部长，那么可能两届 点边缘，那么能说得出名字的人就可以很少了。当然他们会举行很高规格的追悼会，跟他的规格相符，但是通过临场告别仪式这个情况来看，可以李鹏啊不仅在民间是可以说毫无支持，这个民心丧尽，在党内也都是人见人厌，大都是离他远远的，可以说是割席而居吧。
嗯，好的，接下来我想引用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哈。有一位叫李仲的网友，他说李鹏的名声在国人中本来就不高，连街边卖菜的都知道李家的大摊巨摊，这种宣传对民众起不到什么影响，只能证明今后的政策不会有大的方向性改变。他说习的这种定调呢，一方面是要让某些人打消幻想，另一方面说明他依旧要稳住膨胀的政治集团，对所有政治遗产照单全收。接下来请一位叫 Chris 黄的网友，他说高调纪念李鹏就是要警告香港的民运人士不要重蹈覆辙，其实李鹏在六四中只不过是一波政治老人的马前卒而已。还有一位叫郑坚毅的一位网友，他说呢，中国官方对李鹏死亡的高度评价意味着习近平当局对李鹏罪行的肯定，并且抱着他的罪恶的政治遗产的传承。一位叫大唐贞观的网友，他说中国煤炭的后备储量主要在西部，中国中东部的煤炭储量基本上枯竭，李鹏家族通过对电力和神华集团、伊泰集团等大企业的垄断，中国西部的煤炭后备储量都在李家的手中。他说房地产市场的火爆只是一时的，但掌握住国家上游的资源就掌握了中国长期的经济命脉。还有一位叫小雨的网友，他说呢，李鹏代表不了一个时代，李鹏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技术官僚，野心大，极端保守无能，没有什么政绩，倒是有不少的政治笑话。他说1993年连任总理有200多张反对票，中共史上实属少有。三峡工程的议案170多票反对，660多票弃权，20多人没有按表决弃，也是中共史上绝无仅有。所以李鹏呢是这个名望最低的总理。那么我想我们这部分讨论时间不多，杨建先，我想请您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在李鹏当时被赵紫阳说成是六四中的死硬派、强硬派，挑起这个学生和这个领导层的这个矛盾。那么在他之后，中共就开启了这个非常强大的这个维稳模式。我想请您谈谈这方面李鹏留下的一个政治遗产或者是政治影响。
对，从一开始我就讲了。李鹏的三个政治遗产，第一个就是政治高压。
嗯，
啊，刚才我觉着我们在谈中共给李鹏的讣告，我觉得讣告里边最重要的信息就是重提暴乱和动乱。
嗯，
这个是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没有价值。这个重要信息呢，第一，刚才这个两位这个嘉宾都讲到了，因为今年是一个这个高度的安全隐患意识年，啊，要防范所有的这个危险。那同时，香港在进行的香港民众的这种这个反抗
抗
议活动运动啊，所以呢，写这个讣告的人不可能不有这样的敏感，他一定会把这个把六四的定性死死的放在地方，告诉他你不要有其他的想法，这是我们的定性，今年的安全是第一这个要务啊，这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信息。那至于说六四，那当然。这个六四所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改变了中国当时的改革的走向，啊，这个改革的走向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必须用政治高压的方式来推动我的所谓的经济改革。那同时呢，让那些可能反对政府的、以前没有机会发财的人去发财，无论是当官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可以发财。所以六四的这个转向就造成了后来中国30年的两个事情：第一，政治上绝对的高压，
嗯，
啊，所谓的维稳系统就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
对，
中共对六四的这个反思就是说晚了，镇压晚了，我要把所有的这个抗议活动消灭在萌芽之中。
对，
消灭萌芽之中就得建立这种这个规模非常庞大、深入到所有细节的这个维稳系统，
嗯，
要必须建立起来，啊。第二个那个这个就是我就说腐败治国呢，这些你说这个镇压干什么？就是保全干什么？就是荣发富贵嘛。对于一些官员来讲，直接的结果就这样。所以大家在中共的政治高压的保卫下，开始大面积的无所顾忌贪腐。但李鹏的家族只是一个非常 重要、非常严重的、最严重的一个家族之一而已。
好，待会儿我们会在下半部分呢专门谈这个李鹏家族的贪腐问题。那么吴强先生现在终于回到线上哈，我想请吴强先生，我们这部分最后请您来评论一下，就是对于李鹏他整个的政治遗产，作为总理在中国担任多年的总理，那么很多人认为他是错失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其实一些先机，他本来可以推动的。那么我想听听您的总的对于李鹏的政治遗产和其他方面的遗产，他的一个总的评价，您的说，您的这个评价是什么？
说白了就是官僚，其实他对市场，他对这市场经济是毫无感觉，也是毫无作为。他在92年之后担任总理期间，我们看到他很快就把他的权力让出给朱镕基，这形成了一个跛脚鸭的总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实。所以他真正的一个政治遗产，在我看起来就是陈云在1989年之后所说的。要把政权交给自己的孩子才放心。他身上是担任了双重角色，一重是技术官僚，一重是他作为红二代的象征。那这个红二代象征一直体现到习身上，政权最后是交给了习，这整个政权才放心下来。这才是李鹏作为一个政治老人和习结盟，比如说帮助习上台，以及在习过去几次最困难的时候支持他。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政治的遗产，而且还会持续下去。
对，好，最后陈伯公先生，只有一分半钟时间，请您来探探，最后您对这个话题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提到政治遗产呢，本来对习近平来说，这个李鹏最大的遗产就是六四遗产。现在李鹏作为六四屠夫死了，另一个六四屠夫邓小平也死了。对习近平来说，其实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你把这个六四镇压遗产当什么样的遗产？是当政资产，是负资产来干？那么现在从到目前为止，习近平所走的几种路线，对这个镇压对外这个反文明这条道路来看呢，他是继承的六四的这个把他自己啊以为是他的政治产，这加强他的权利或者加强共产党的权利，但是这是一个可以说政治短视、政治智商极低的这么一个水平的做法。实际上从历史上和纵向和横向的世界来看呢，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有高瞻远瞩，如果有思想、有深度、有理想的话，恰恰应该把这个六四啊作为负资产放下来，作为一个包袱放下来，反而给换取自己的政治资产。这个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我原来提到过，就是南宋这个宋高宗的儿子当了皇帝，宋高宗当了这个太上皇，儿子连老子的案都敢翻，而且这个老子还活着，还是太上皇还活着，他就把岳飞平反了，把这个宋高宗构陷的岳飞他给平反了。为什么平反？他有利于他这个真正的是赢得民心啊，稳固这个南宋江山或者朝廷，所以这才是稍微有一点政治常识的人的一个做法。但是遗憾的是，今天的这个习近平也好，王沪宁也好，居然在面对这个过去邓小平留下的遗产啊，加上李鹏留下的遗产的时候，在很多程度上看去是在反对改革开放，反对邓小平的政资产，却在继承负资产，就是六四镇压模式。这可以看出他们自己对自己的权力和政权的没有信心，居然以为要继续抱着六四这样的镇压模式才能巩固自己的权力。所以这种做法的话呢，这个党如果说继续指引下去，我想这个政权、这个党，它只会走向一条，就是说不仅跟整个世界和文明相对抗，而且跟整个民意和民主也相对抗的道路，这条路走不长，他完全可以反过来走，就看他有没有这样的智商或者水平，政治智商、政治水平。
好的，中国前总理李鹏的这个政治遗产呢，我们就谈到这里。说到李鹏的这个政治遗产呢，人们很难不联想到李鹏家族的这个贪腐传闻。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专门的谈一谈《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傅才德最近就李鹏家族财富发表的一系列推文，请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7月2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纽约时报长期关注和报道中国问题的资深记者傅才德，在中国前总理李鹏去世之后，连续发表多篇推文介绍李鹏家族的惊人财富，尤其是这些财富盘根错节的隐藏方式，使人们的视线再次转移到李鹏子女的身上。其实有关李鹏家族财富的传闻早就不是新闻，多年前泄露的巴拿马文件也曾经让外界一窥李鹏之女李小玲财富的冰山一角。那么李鹏家族的财富从何而来？他们为何能在习近平的反腐风暴中全身而退？李鹏留下的巨额财富对他的子女是祸是福？今天我们也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们就还是从这个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在这个李鹏去世后的这个推文来谈起。那么你觉得这些推文最大的看点是什么？杨坚李先生，
我把这个推文给概括的总结一下吧，因为是英文的，可能很多听众看起来有点困难
对，
他第一就是说这个李小玲，主要是讲李小玲。
对，
李小玲的丈夫是刘志远，刘志远当然也是一个烈士的后代，
对，
也是这个算是
也是红二代。
红二代啊，那个刘志远呢一直做生意，但是很不成功，没有看到他做过任何这个成功的生意。但是他们很富有，
而且都是用能源做能源电力方面的生意，
富有啊？为什么啊？这是他提出的问题。那么，经过他的调查，还有其他记者的调查，他发现这个刘志远和林小林在瑞士有账户，他是一个离岸公司，这个离岸公司是在这个威京群岛开的，但是那个账户是开在瑞士。那出了那个瑞士后，那个账户以后，又发现另外一个瑞士的银行账户，这个账户呢和香港的一个大亨，当然是一个犹太人，
加道里家族，
家族呢有很多的这联系，那个家族呢是香港的供电的一个大亨，就这些联系就出来了。他主要想提出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他既不做生意，这个李小玲她的丈夫生意做得不成功，为什么这么有钱？像到最后的结论，他就指向了三峡工程，就是说他们的钱，总是围绕着三峡工程和电力的这个系统而这个展开的，所以这个是他的指向，他只是指出了一个冰山的一角。那同时呢，他还指出来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事情呢，就是说在香港有一个会展大楼，这个李小玲她的丈夫在那36层啊有一个单元，那除了他们以外呢，还有很多的红二代啊，这个中国的政治家族都在那个地方有自己的这个家产，这个房产，包括习近平的亲戚，那我估计可能就习近平的姐姐在那个楼里有4套，
对
啊，那还有这个曾庆红的家人在那里也有一套或者是几套，
他连楼层都已经在
他连层都调查出来了，所以我觉得我总结起来大概就是这几个重要信息。
好的，吴翔先生，您从这些推文您看到什么？
类似的消息其实在国内一直都各种场合经常会听说，会传闻，这不是秘密，但是我不想对这些具体的问题发表评论。我想发表评论的是，对于香港，对于全球化，其实中共的高层他们有更迫切的在全球进行资产配置的需要，那这个需要其实要远远比中国的中产阶级进行全球资产配置的需要来得大得多。在这意义上讲，当习在谈全球命运共同体的时候，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候，其实有两重含义。一重含义，他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和亚非拉很多的威权的专制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大家要相互的支持，否则的话都完蛋。其次，指的是党内的所有这些红二代以及相关的人，只要你而且必须要向最高元首效忠，在这意义上你才能形成进入到命运共同体当中，只有进入到命运共同体，你的全球资产配置、你的财富、家族利益集团才能得到保护，这才是最重要的政治意义，在我看起来。
好，陈伯公先生。
李鹏家族这个腐败呢，可以说人尽皆知。这个傅才德《纽约时报》这个只是接触了冰山之一角，实际上有的说法是说李鹏自家不严，这个说法是太轻松了。他不是自家不严，他是纵容腐败，因为他有个底气，他认为他是挽救了这个党，挽救了政权，他应该腐败，应该是大捞特捞，
认为你们其他领导人都可以捞，但是首先李家要捞，因为他没有他挽救的话，你们连这些位置，现在什么主席、总理、政治局常务、政治局委员的位置都没有。那1989年意味着共产党可能是这个生死的决战，而李鹏是捍卫者，挽救了这个党。所以这个李鹏的家族从一开头就从头至尾的腐败，这个他的夫人朱琳就涉足极其腐败的，而且是杀人灭口。我以前也讲过，像1993年，他所跟这个一个商人沈泰甫所建立的长城机电公司搞非法集资案，后来这个受到民众的这个反对和反应之后呢，这个中共的做法，李鹏他们的做法就是把沈泰甫抓起来，然后判处死刑，杀人灭口，而朱琳没事。之后呢，在1997年，广西省自治区的这个主席陈克杰出事了。那么本来是反腐，习近平把他反下去了。这个陈克杰以为呢，多交代多立功，要坦白从宽，这个人做了省级官员还这么天真，他就交代了，说他给了这个李鹏总理李鹏夫人，这个朱琳孝敬了6颗这个名贵的钻石。这个他以为这个交代出来他能够免死，结果反而呢他被处死了，因为这个在江泽民当时帮了李鹏一把，杀人灭口，把这个陈克杰给处死了。那么再后来就是这个李鹏的这个第三个儿子，这个李小勇又发生了这个杀人灭口案。2008年，跟一个台湾商人合作，曹玉飞建立这个公司，李小勇。那么这个公司呢，这个集资了5亿，五亿之后呢，这个民众就闹要他们的还款，结果这个闹得下不了台了。这个通过这个贾庆林，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后来官至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这个大贪官就跟李家的合谋。合谋的结果是什么呢？让这个李小勇把这个新国大的账上的11亿提走，然后安排逃跑到新加坡，这个卷款逃亡，然后把这个曹玉飞台商抓起来，处死，又一次杀人灭口。说这个李家干的就是杀人灭口的事。那么更不用说这个李鹏的这个长子李小鹏，还有这个女儿李小林，他们自己都说了，这个是中国有5大电力部门，就2个李鹏亲自分配给他们。这个像华能国际电公司董事长最早是他的老婆朱琳，后来交给了长子李小鹏。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在香港上市的一个国家电力国际公司，是交给了李小林做董事长，一身珠光宝气在那上市。而就在上市的当天，李鹏利用他国务院总理的身份，降低整个这个所谓的印花税，股市上的印花税，公然为家族谋取暴利和巨利。所以后来这个雅号是不胫而走，李小鹏被称为亚洲电王，而李小林被称为电力一姐。然后这个他自己说，李小林的话说，父亲把半个电力部都交给了他们，说这个腐败可是惊人的，更不用说三峡大坝大亚湾工程，整个中国的电力系统包吃包揽。
也听听杨建立先生，好，您对于这个三峡工程或者是李鹏家族的贪腐也有不少的了解。对，
我觉着这个李鹏家族的贪腐一定要谈三峡工程，而且这个傅才德还有其他的一些中国的学者，包括王维洛，还有其他的国际学者、记者，都在追踪李鹏的家族的腐败的时候，都发现很多三峡工程的问题，
源头最大的源头，
当然电力系统是一个最广泛的了，但具体呢就是三峡工程。三峡工程太庞杂，我给几个数字，大家可能比较快的理解发生了什么。就三峡工程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这个大坝，还有那个发电枢纽，第二个呢就是移民，第三块呢就是输电送电，变电输电，
对
发了电以后往外输送，这三大块是被称为这个三峡工程。三峡工程建立了一个三峡基金，中国的老百姓通过交电费为这个三峡基金一共交了2000多亿，这个是中国的统计署统计出来的公布的。那么一开始说这个是用在三项，后来就不提那个变电和输电了，这一块呢后来是肯定是被这个电力系统给拿走了。
对，
好，这个用在这个移民，一共移民是113万移民，那用在移民上呢，根据中国的统计数字是用了800多亿，换句话讲就是每一个移民要拿到7万多，但是实际上呢，那每个移民拿到的不到1万，这些数字去哪里了，这个要问责，
对
大家不清楚第二个是这个中共政府包括周家华副总理当时一直承诺，一旦这个三峡的电组开始发电，那就开始降电费，用降电费的形式把三峡基金收上来的钱还给老百姓。但三峡基租是2002年开始发电的，因为它不是等完全建好了再开始发电。也就是说，三峡工程里边所有的 可以赚钱的地方就是发电和送电输电。在2002年开始有回报了，这个时候呢，华能还有另外几个公司，华能是谁做董事长？李小鹏做董事长，他从他妈妈朱琳那儿接过来的，然后介入成立了一个长江电力集团公司。这个长江电力集团公司就把发电和输电这一块拿走了。
嗯，
换句话讲，就是所有的花费、所有的负担都由老百姓去买单了。唯一一个好处就被李家给包了，就是这个发电及输线卖电。那三峡工程2009年完成，那应该说2002年就开始把电费往下降了，没有降，不断的在升。2016年以后还不断的升电费，就是说当时中共政府所承诺的，一旦这个三峡的电阻开始发电，就通过降低电费的方式把这个三峡基金还给老百姓，根本就是扯淡。到今天电费没有降，反而在升。好，一句话，钱去哪里了？这个钱肯定和李鹏家族有关系。
对，
我觉着这件事情和六四一样，不会因为李鹏死了，很多说李鹏死了还没有审判呢，终究会审判，他死了和活着审判是一样的。当然作为一个个人医生，荣华富贵啊，寿终正寝，活的时候没有受审判，大家觉得很遗憾，但是我们从这个更高的原则上来讲，他依然会受到审判。
对
啊，另外这个三峡的这个最终一天，老百姓要问责，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嗯，好的。我们知道在这个傅才德的推文里面，他专门提到，他说他采访的很多人确实都说，李鹏家族的财富要不就是跟三峡大坝有很大的关系，要不就是直接来源于三峡大坝。那么我想请吴强先生跟我们分析，就是说像这样的这种巨大的这个贪腐，那么他的子女显然是受益很多，那么未来是不是说，就是说这些东西就成为一个既成事实，中国的老百姓还有可能对这样的行为进行清算吗？吴强先生，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吴强先生现在好像线路又出了问题。
啊，关于三峡大坝呢，这个腐败就不用说了，这个所有的这个天堂文件呢，这个巴拿马文件等等国际记者文件都指向这个很多都是跟李鹏家族有关，他们在国际上也存了很多钱，啊，在海南岛墓地啊这些都很多。那么这个三峡大坝的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它的象征含义就跟六四一样，这个李鹏的两个遗产，一个就是六四镇压，是政治上的这个拦截，拦截这个民意，这个民意的洪水。再一个就是三峡大坝，它的政治工程是这个地理上的拦截，因为中国古代就讲了，治水有两种方法，一个是滚的方法拦截失败，就是被处死；再一个就是大禹治水的方法疏通，那么疏通民意。说三峡大坝这个李鹏坚决力主上任的这个三峡大坝，跟他六四镇压是一脉相承，一个是政治上拦截，一个是经济上进行拦截，然后拦截的结果是自己能够荣华富贵这个骄奢淫逸然后家属捞这个盆满钵满。如果三峡大坝非常复杂，复杂在中国高层领导人的心思。实际上，中国高层领导人这个出席三峡大坝的进行仪式，最后一次是1997年。97年当时三峡大坝截流的时候，是总书记江泽民、总理李鹏去了。之后呢，领导人就回避不去，因为三峡大坝这个建设这个领导小组的领导委员会的主任呢是由总理兼任，最早是李鹏，后来是朱镕基，后来是温家宝。但是朱镕基、温家宝都不去三峡大坝，都找各种理由回避。后来温家宝那个胡锦涛当总书记也不去，在三峡大坝2006年合龙在那个封顶合龙的时候，这个党和国家领导都没有一个去的，都是回避，避之有恐不及，觉得是这个简直是瘟疫工程，生怕担责任。不仅中央级的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没去，最后连这个省、湖北省、四川省的这些领导人都没去。最后三峡大坝这个隆重的这个所谓这个封顶合流，仅仅是由三峡大坝的总公司的这个总经理、董事长等人在那剪彩，非常的狼狈。这是一条线索，还有另外一条线索。但这个后来就一直领导人没去，一直到了去年，习近平主动去背这个包，就跟习近平把六四这个镇压背在自己头上一样，背一个负资产又往三峡大坝背起来。去年他去三峡大坝视察，是相隔了，就是97到18相隔到这个就是十几年之后，首次有领导人去这个三峡大坝，而且带着李鹏的长子李小鹏，相当于为李鹏家族背书，恐怕是对李鹏家族投桃报李啊一个感谢，对习近平当政支持的一个感谢。那么这个还有一条线索，就是前几年这个中纪委曾经是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反腐的时候，这个当时派巡视组到三峡，那么在大概2024、2023年的时候，2014、2013年、2015年的时候是回头看， 说发现三峡大坝有很多的问题。那么三峡大坝这个建设公司总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都被免职了。那后来有没有法办？那这个没有下文，不得而知。但是当时的媒体报道出来的消息，包括这个财新网这个王岐山的这个亲信媒体啊，报道出来的消息就是说，三峡大坝工程后面有严重的腐败，而且说有用了一个词叫背后有老老虎。这就呼之欲出，老老虎就指的是李鹏退休的这个老虎，就是老老虎。所以这个政治的复杂性就在这里。这个已经都说到这个地步了，那就应该可以查处李鹏家属。但是呢，显然可能受到了这个党内极左势力，包括习近平等人的阻止，这件事没有被查下去。所以可以看出三峡大坝后面显示中国高层的复杂性。这次讣告最后留了一句话，其实这句话也可以说双面，说的那块说李鹏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那么这句话当然是对他整个腐败家族的一个巨大的反讽，这是一层含义。但还有个另外一层含义，如果将来中共高层能够对李鹏家族下手的话，这句话也是一个学问，就是说连李鹏都支持反腐败，支持家风廉政建设，那么李鹏家族被一网打尽，他的老婆孩子全部被抓起来，就应该是顺理成章，说这体现了你父亲的遗愿。就跟原来这个打倒四人帮那一派利用毛泽东的话，毛泽东批评了各派，也批评了四人帮，说你江青你们不要搞四人帮嘛，还说这个江青有野心想当国家主席，结果反对派那边就利用了毛泽东的话，说这个抓捕四人帮毛泽东有意思。实际上当然毛泽东不是那个意思，毛泽东是依靠这个文革派当摄政王来保他的家族接班的。那么所以呢，这句话讣告中的最后一句啊，留下了一个空间，就是供未来的中国领导人对李鹏家族下手可以使用。
好的，杨建立先生好像对三峡工程还有一些什么要补充的？
对，这个刚才傅才德我们谈到他发了很多推文，里边他有一条，刚才我在总结的是忘记了，他就讲说刘志远这个做生意一直不成功，为什么很有钱？这是我觉得是最主要问题。他是，他提到，而且在另外的学者那边我也得到核实，就是当时中国政府一直讲我们三峡工程都用自己的设备，不用进口的等等，吹了很多牛，但是这个傅才德还有其他的学者都指出，有证据指向就是刘志远和李小林去做这个生意啊，把外国的这个设备卖到这个中国做三峡的这个工程。那当然他这里边要获得巨大的利益，这是一项。除了刚才我讲的，还有上一轮我所讲的这些所有的数字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大家要关注的，就是说这个工程是不是按照标准建的？
对，
现在都说是豆腐渣光工程啊什么的，包括这个张光斗，这个张光斗吧，还有一个是给这个钱正英写的报告里边都讲了。我说他是豆腐渣工程吧，看来也不合适；说他符合质量呢，恐怕我也不敢见啊。反正类似有这样的表达，就是说这一部分的钱被弹走了多少，这也是要追究的。正因为这个原因，到最后。现在三峡工程是2009年结束的，到现在都没有验收报告，没有人敢签。这是最近我关注三峡给一些学者打电话请教的，他说到现在都没有一个验收报告，当时说最晚期限是2016年要交这个验收报告，但是今年已经是2019年了，这个验收报告依然没有交上来。当时汪洋在重庆做书记的时候，本来他是负责验收的，最后那个报告他也不敢签，就说明这个三峡工程里边有太多的腐败，各个方面，所以要追究的东西非常多。
而且您刚才在节目前还提到，好像还有一些其他的家族也参与其中做这个
啊，对
三峡工程的这
个贪腐。我还请教那个王威洛这个先生，他给我讲，他不仅仅是李鹏家族，包括王震家族、陈云家族啊等等，在这里边都有他的、这
个、
个
人有个人的
公司
来跟这个三峡工程做这个。
嗯，
好的，
还有刘少奇家族，包括刘源啊，
好，接下来我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一位叫文辉的朋友，他说呢，李鹏死讯公布以后，微信 QQ 上放鞭炮的多了。他说李鹏一是六四刽子手，二是习上台后的幕后元老。他说汪洋李元朝不能进常委就是李鹏阻止的，说他们立场不稳。第三，家族巨贪，李小林在电力系统盘根错节，温州高铁事故最后查到信号系统不合格，而当时铁道部电气仪表部分是李家指定的单位，最后不了了之，铁道部技术人员做了替罪羊。还有一位叫强拆强的一位网友，他说呢，他说中共高调肯定李鹏有两方面的深意，一是肯定李鹏呢，在六四起到的作用，为的是表明中共的维稳决心，针对当下香港问题和国内不稳， 问题起到警告的作用，二是肯定李鹏在三峡决策起到的决定性的作用。中共就是把这个三峡的安全隐患现在推给一个死人，这样即使将来出了安全问题，其他人也不需要为此负责。还有一位叫湿水橄榄两边沾的一位网友，他说香港元朗明天要为李鹏搞追悼大会，吹捧李鹏坚持六四对学生的镇压，捍卫了中共，保护了中共的江山，带来了改革开放的稳定。他说屠夫李鹏的去世被中共摆上了神坛，震慑动乱，中共的斗争文化把死人也用上了。好的，接下来我想请陈伯公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李家刚才我们主要是谈到李小林，那么傅才德的爆料也主要是谈李小林，但是我们知道李小鹏曾经刚开始是经商，也搞这个电力系统，但是后来呢弃商从政，而且现在发展的好像似乎还不错，你觉得跟李家的这个由于考虑到这个李鹏家族的这个声誉，你觉得他能在政治上能走多远？
这个李小鹏金盆洗手弃商从政呢，应该是李鹏跟习近平之间的一个政治交换。那么李鹏呢，作为政治老人，支持习近平接班和当政，在任何困难时的极左这个支持的极左路线，所以交换也要求把他的儿子安排一下。实际上早在胡温时代就提拔了这个李小鹏，当时李小鹏在很多这个贪腐案中脱不了手，尤其李当时的高岩，就是当过这个电力部的副部长，当过中国国家电力公司的总经理高岩，这个携款逃亡，逃亡之后呢，这个国家造成了45亿的这个损失，巨大损失。由于李鹏的亲戚呢就不予追究，那么之后这个事情呢就牵涉了很多，李小鹏已经说不过去了，之后就逐渐的弃商从政。他弃商从政的那一天，被任命为山西省副省长的那一天，就是2008年6月4号，就是李鹏要求的。中共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六四，就是说把六四当成李鹏的一个功劳，说胡温当局当时说忍气吞声，不得不任命他当了这个副省长，后来就当什么代省长，后来省长，让山西省全部都被端掉的是他没端掉，这是习近平时代。那么最后他又这个山西省过了之后，到这个中央去当所谓的国务院的交通运输部长。这个我认为他的仕途到此为止了，不太可能再提高了。实际上他在这个19大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时候，是的，习近平已经把大多数的太子党同辈的太子党红二代排除，他是少数几个被习近平接进去的。接进去的时候呢，不要说他得票是候补委员最低，甚至根本就得不了票，是这个中央委员会不得不停下来做工作，由习近平、王沪宁等人来给大家做工作，做了工作重一再的重新投票，才把这个李小鹏摆进了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最后一名。实际上李鹏家族创造了四个最后一名，一个就是李鹏当时这个三峡大坝通过的时候是反对票弃权加起来1/3是提案的最低，第二个是李鹏在1993年第二次任总理的时候得票超过这个210张的反对票，还有叫几百张的这个弃权票，也是当总理最低的一个票数。再一个就是他在1998年转任人大委员长的时候得到了200多票的这个反对，还有126票的这个弃权，也是当委员长的最低票数，在这样一个橡皮图章的人大里面可以说很贱。然后就他的儿子得到这个低票数。
嗯，好，最后还有1分钟时间，杨建立先生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这我要强调刚才吴强先生所讲的李鹏的政治遗产，我认为太重要了，说必须强调一下。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六四，它使得政治改革、经济改革转向，尤其经济改革转向，然后维稳系统的建立。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李鹏在六四的表现，坚定了陈云的想法，就是说只有把权力交给我们的第二代，我们才是放心的，江山才不会改变颜色。所以现在习近平在享受着这样的政治遗产。
嗯，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李鹏的家族为什么在反腐的时候没倒？实际上他有数次可能都会倒，但为什么没倒？摇摇欲坠了。为什么？第一，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李鹏他的级别是当时是第二号人物，委员长和这个总理，反腐还没有到这个级别。这个、周永康是退休以后的最后一个常委，说这个还不能够，如果到了总理要突破，就要突破。第二点，红二代就是刚才和陈云讲的那个有很大的关系。第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六四屠杀以后，他成为六四的一个象征性人物，动他就会引起人们的一种猜想，就是六四是不是要重新解决了，会激发一些人们的行动，可能会给政局带来不可控制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他总是不倒的原因。最后一句话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就是政治高压、滥权和腐败的内在逻辑关系，在李鹏的一个人和他一个家族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为什么要镇压？为什么要维稳？就是为了滥权，滥权就是为了要贪腐，这是他们的逻辑。
对不起，杨建先生，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那么我祝各位晚安，请在 YouTube 和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宁馨，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